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祖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2006年1月27号是音乐神童莫扎特250年冥诞，奥地利举国盛大庆祝，将2006年定为莫扎特年，以纪念这位知名的国宝。那上星期我们曾在节目中介绍过莫扎特的经文歌《意犹未尽》，那今天我们很荣幸再次邀请到台湾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教授林举贤老师到节目中继续为听众朋友介绍莫扎特的其他作品。林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呀，上星期您在节目中给我们介绍了三首莫扎特的经文歌，实在是很好听，意犹未尽。那不晓得是不是可以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莫扎特其他的音乐作品。
好啊，我今天带来了他的两套很有名的作品，一个叫做加冕弥撒，另外一个叫做安魂曲。我想我待会儿就来介绍这两套东西。
是加冕弥撒，为什么是加冕弥撒，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据说这个是因为在萨尔斯堡的附近有一个教堂，那个教堂呢曾经圣母在那边显灵过，所以他们就为圣母造了一个像。那当那个像完成的时候呢，那莫扎特就写了这个加冕弥撒，好，就是为了这个典礼。但是有另外一种的说法，就是说在他22岁的时候，有一次旅行的途中，因为他母亲陪他去到处旅行，结果在旅行的途中母亲就染了重病，后来就过世了。那莫扎特跟他的母亲感情非常好，我想这跟一般的孩子一样，总是比较亲妈妈。那回来之后他就非常的难过，那他在那个时候呢也有个女朋友，而那个女朋友呢又拒绝了他，所以在同一年呢他就是受到一些打击，所以他就到这个教会，到这个教堂里面去去毕竟，所以就在那个地方自己能够跟神更加的亲近，也就在那里沉思默想灵修的时候，他就有这样子的发愿，他就写了一个弥撒，所以就成为加冕弥撒。那这两种说法呢都有人讲，不，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从这个弥撒里面，我觉得你可以看得到或者说应该说听得到莫扎特的个性。
怎么说？
就是他是一个很开朗的人。
是，
我想你们有些人一定看过一个电影叫做阿马德乌斯。
对，很有名啊。
对，那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趣，其实这是一个拉丁文，他在他名字就是他的那个受洗之后，在婴儿受洗之后，他的爸爸给了他一个名字，除了 Wolfgang 之外，他的名字之外，中间那个名字给的是叫做 Gottlieb， 就是上帝所爱的，这是一个德文。
哦，
那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在他作品里面，他有一次就签上了 JG， 然后 Mozart，J 就是 Johann， 这是他的原来的一个名字。那他后来呢，接着再写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 Gottlieb，就是那个上帝所爱的这个字写成了拉丁文。那拉丁文呢就是 Amadeus， Ama 就是所爱的， Deus 就是上主。所以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他父亲给他这个名字就是好像注定他就是上帝特别恩宠的啊，在他的身上有许多许多的 talent， 有很多很多的才干，特别是那个流畅的音乐。可是他自己的一点都没有觉得是他的天才，他说我不能不写啊，因为一脑子都听到这些东西，我只不过是把我听见的东西写下来而已。所以以这样子来讲，其实他也是一个蛮谦卑的人，他并没有觉得那些音乐是他的天才，他只觉得哦，上帝给他听到这么多好的旋律，他当然要写下来。那在这里我想我们先来听听这一个弥撒的第一首，就是垂帘经，我们听几句好不好？ 从刚刚开头那里你就听到那种很崇敬的那个合唱的感觉哈。据说莫扎特的父亲是非常虔诚的信徒，甚至于他曾经是耶稣会的教师，后来因为他很喜欢音乐，所以他就离开了耶稣会，而他就钻研在音乐里面，然后在教堂里头负责音乐的工作。
是，
那这些当然就影响到莫扎特。据说莫扎特到很大了，他的父亲给他写信的时候还常常提醒他要去做礼拜，一定要去望弥撒，还有不要忘了要每个礼拜要忏悔，就是教会规定所有的东西都做。那有一次啊，有一次有一个记载是这样说，在他父亲临终之前，啊，病很重的时候，莫扎特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爸爸，他是跟他爸爸要安慰他的父亲，他说你知道我每天上床之前啊，我都会想一想我今天有没有给跟我来往的人看到我不开心，或者觉得我不够愉快，因为我不希望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人家记得我那个很愁苦的样子。
嗯，
所以很好像就是这种感觉，让莫扎特的音乐一直充满了生命力。
是，
所以莫扎特的音乐就你老是觉得他很愉快，
是，
还不如说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是，
其实他一生的遭遇并不幸福，他一直从小的时候父亲带他到处奔波，为的是要让他谋得一个好位置。他后来终于得到了那个位置，可他不喜欢，因为他不愿意受制于人，不愿意在人家的底下做事。据说那个老板也是有点严苛，对他好像把他当奴隶一样，当月工一样，所以他不高兴，他就离开，因为他是一个比较自由的人。可是你从他的这个音乐里头，你就看见，其实他对上帝是非常的尊敬、恭敬。第一首歌是《Kyrie》讲的是上主求你垂怜。然后第二句是 Christe eleison， 就是基督啊求你垂怜，然后再回到上主啊求你垂怜。他给我的感觉好像那个音乐就是我们站在上帝的前面，就好像站在总统府的前面仰望着那个上帝出来的时候那种朝圣的那个感觉。所以从这里我觉得我们可以说其实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是，
他并不是像那个电影里头描述那么荒诞，哎，好像那可能是一个部分哈，但是其实他在心里头他还是有神的。那下面我要介绍另外一首，是他的第四乐章《桑土圣哉经》，我们也先来听听，然后我告诉你我的感觉。
是。
刚才我们听到就是他的圣哉经，是不是让你觉得好像很 很庄严哈，然后他完全降服在上帝的面前的那种感觉，就他真是那个双举起手来哈，
仰望上
帝，赞美圣哉上主。那最后的那一段呢，其实是从他的那个降服经里头来的，也就是说 Hosanna 归于上大卫的子孙，高高在上 Hosanna。 那这一段呢，就好像回到了人的地位来唱赞美，第一段就好像是天人同唱，天使跟人一起唱，所以你就在这里你就会看见他的那个那种信仰是在他内心里头非常深刻的。那我现在要介绍是他这个里头的最后一个乐章，叫做羔羊经。羔羊经你想的是什么呢？他说，上主的羔羊啊，你就是那去除世人罪孽的，求你怜悯我。最后一段说，求你赐给我们平安。那这首很长啊，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机会把它听完，可是开头的时候他很有趣，别人呢都是大家一起唱，可他特别安排了一个女生的独唱来唱，就好像一个很撒娇的小孩跟爸爸讲话一样。好，我们来听听这一段。
是
好，我们听到这里讲的是慈悲的上主，求你怜悯我们啊！所以我们听到他是用一个女生的声音来，好像就苦苦哀求哈，可是有点那种，他知道上帝一定怜悯他，一定可以饶恕他。那最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他到最后到求主赐给我们平安的时候，他是好像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啊，上主啊，求你赐我平安，
一定要
给我们，而且你已经给了。好像就是他非常有信心，所以我觉得虽然他的一生是这么苦啊，就是说他舟车劳顿， 那他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童年，
是
啊，据说他出去演唱的时候，人家也不是真的给他钱给他金子，而是送他礼物，就是给他个怀表啊，那些贵族，或给
他
个鼻烟壶。好像有一次他去那里表演了之后，人家就给又给他一个金表，他从口袋里面拿出了好几个金表，说我已经有了。就那个贵族居然说啊，没关系，那多一个也没有关系，就再给他一个。也就是说，他这个其实这些舟车劳顿，他的父亲是为了让人家能够认识他，为他将来铺路。可是其实对一个孩子来讲是很辛苦的，他没有童年，没有青少年，
是他也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所以他那些顽皮都只好用在音乐上面。好，他的那些爆发力啊，创造力啊，他的那些游戏啊，都在他的音乐的当中。但是呢，他却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好，他能够在音乐里头好像发表他自己对神的要求，而且他知道神一定怜悯他，一定会给他，
信德很大。
是啊是啊，那我们一起来继续听。这就是他很有名的加冕弥撒。那下面我就要介绍那个安魂曲了。安魂曲是大家都知道的哈，这个故事就是好像
戏剧性啊。
对，他以为是有一个死亡的使者来敲门了，其实那是一个伯爵，据说是那个伯爵的夫人过世了，他希望能够为他夫人写一个安魂曲。可是当时呢，他有点沽名钓誉，他希望他自己来写那个安魂曲，好像送给他的妻子，说他是等于请莫扎特来替他代笔，所以他就送了钱给莫扎，而且一定要在什么时候完成。
是
莫扎其实那时候身体很不好了，所以他就因此就非常的劳累，可他又觉得好像有一种使命感催促他一定要把这音乐做完。虽然他终归到后来没有完成，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最伟大的作品就在这里，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个里头。那他自己其实对于死亡的态度，他自己曾经说，死亡好像是他的朋友，总有一天要见面。所以他的许多的人生观非常的特别，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讲，我觉得这很正常。也就是说，他并不惧怕死亡，他也知道怎么在人世间尽他的能力发挥他的价值，过他的一生。那在这个整个的安魂曲里面，很有名的一首歌就是震怒的日子，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震怒的日子。
今天非常谢谢林老师跟我们介绍这么精彩的内容，也欣赏到莫扎特的部分精华作品。那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